核电就是绿电。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行政院长陈建仁日前接受国民党立委罗明才质询时说出核能是绿电一语，迫使经济部长王美花出来说台湾目前的绿电没有包括核电。王美花的讲法是以气候组织 The Climate Group 与碳揭露计划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所主导 RE100 的全球再生能源倡议以及台湾出口的供应链为主。而陈建仁则是说，他认为未来核融合技术成熟后，对能源供应也有注意。外界说王美花打脸陈建仁，但显然将核电视为绿电，对民进党一直吹的以再生能源为主的绿电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所以陈建仁自己又说，非核家园已经是台湾社会的共识，政府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以此赶忙出来洗地。但非核家园怎么会是台湾的共识？过去以核养绿的公投不是过了吗？陈建仁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而王美花要拿 RE100 说事，也真是好笑。一个倡议，它未来会都不会变吗？按英国牛津大学 Our World in Data 的统计，近十年来全球核能发电其实呈成长趋势，从2012年的 2403TWh 增加到2022年的 2610TWh。 联合国国际能源署也认为2050年全球若要达到净零碳排，核能发电就需要倍增。暖化造成的人类生存挑战日益严峻，倡议是一回事，但全球电力的趋势却是核能在零碳排上就是挑大梁的选项。王美花抓着 RE100 最说不通的地方，就是废核的台湾却得依赖高碳排的火力发电来满足电力需求。我们看看其他的数据，包括再生能源与核电的脱碳电源，从2010年到2022年，德国增加 9.8%， 美国增加 10.7%， 英国则增加了 33%。 反观台湾却背离国际趋势，减少了 3.8%。 王美花说，供应链中苹果就不把核电当绿电，但看看台湾电力供应的高碳排，未来这些买家或欧美市场要针对碳税开始斤斤计较时，台湾是不是要为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高价买单，甚至让供应链彻底完蛋。陈建仁又说，在野党要求核电要占发电比的 10% 不切实际，因为要再盖核电厂违背民意。但按陈建仁的说法，未来如果核融合技术成熟了，再盖出来的以此发电的电厂不也是核电厂？更进一步说，民进党的废核不仅断送了我国低碳发电的主力，更阻断了我们发展更先进核电技术的可能。也就是说，即便未来核融合真可行，我国也没有相关的技术，一切都要花大钱去买。民进党的恐核，对照国际大导奥利佛史东 Oliver Stone 的新纪录片《新核能时代 Nuclear Now》中所展示给世人的，就是一种狡诈。法国电力七成源于核能，按王美花的逻辑，法国制造的商品都不必出口了。而核电厂密度这么高的国家，有核灾吗？人类一直夸大对核电的可怕，但事实上，即便是福岛，都没有因所谓的核灾造成人员死亡。最为严重的核灾之地车诺比，反应人都走光了，而成了动植物的生态天堂。但气候暖化造成的天灾却已越来越频繁地在地球肆虐，带走更多的人命。而除此之外，国人还得承担以火力发电为机载所产生的呼吸道疾病与肺腺癌风险的提高。但核电却没有这些问题。新核能时代篇中也揭露了，反核基本上就是以碳基、石油、煤炭与天然气能源为生意的大财阀的生意手段之一。妖魔化核能，让世人对核能产生浓重的恐惧，好让碳基能源成就千秋大业，但却以人类的生存为代价。而民进党说白了也是在做这样的生意。君不见我们买天然气买到台电都破产了吗？在绿电上，民进党以我国银行向外国绿电厂商进行天文数字等级的融资，之后这些厂商再把股权买给本土公司，捞爽离场， 而这些本土公司都有强大的政治背景，我们再以高额的电价把税金送进他们的口袋中。这不是割韭菜，那是什么？无论从减碳、安全与成本的角度来看，核能都是当之无愧的绿电。这是人类数十年实证的结果，更是现在真正的世界潮流。但2025年再生能源要提高到 20% 却已然跳票的民进党，目前达成率仅有 8.7%， 却告诉你台湾目前的绿电没有包括核电。不换个政党，我们就只会持续活在高碳排的再生能源虚幻中。